今天早晨我们继续讲圣经，讲以弗所书，我们要讲到第六章。我们今天请看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第五节到第九节，我们请一起来读：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恐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好，那这一段的圣经啊，我们知道圣经写作的这一段的时间，那个时候奴隶的制度还是实行的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奴隶就像家里面的产业一样，他可以自由买卖，他可以自由处理他。那今天我们并没有奴隶的制度在这里啊，所以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取其精义跟原则啊，那我们要知道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最主要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什么。那我们需要倒回来读一节啊，就是在前面第五章的第21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知道我们上一次讲到新造生活该有的特点啊，神命定我们不仅仅得救，神希望我们活到新造的境界里面，让我们能够常常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活在神给我们一个新造的一种情形里面。那新造的生活在他身上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顺服这件事情，那在神的眼中是极其重要。所以当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笔锋转到三种我们最常经历到的肉身上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要在这里强调顺服的重要。那第一件事情讲到夫妻之间啊，我已经讲过了，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但是教会呢，应该要顺服妻子呢，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那个顺服的见证啊。那第六章讲到父母和儿女之间的时候，也特别讲到做儿女的要顺从自己的父母。那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那第三个今天我们要讲的，讲到主仆啊，来讲到说在这个职位上或是在这个关系上啊，我们上面有权柄的人，我们要学习顺服。我想我们再读一两处的圣经好了啊，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章22节到25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存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好，我们再读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第二章。我想我们这段稍微长一点点，11节到14节啊，11节到14节，我来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挺信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上善的臣子。然后18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然后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啊。我们对神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有一个特点，神是一个非常有次序的一个神啊，不仅仅三位一的神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那样子的 harmony， 那样子的和谐啊，这个子那样子的顺从父神，而圣灵那样子的高举基督啊，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那样子的 harmony， 是那样子的有一个次序。那么我们从神所造的整个宇宙万有来看，你上至天体行星啊，整个宇宙啊，这样子的一个浩瀚的宇宙，但是是一个非常有次序的宇宙，对不对？我们知道只要行星的运转出一点差错，今天我们人类已经不在这里。那么小小到一个随便一个东西啊，你随便敲起来你眼睛都看不到的，里面的原子电子中子分子完全像太阳系或是像整个宇宙那样子的运行，那样非常奇妙而有次序的在那里运行。所以从神整个的宇宙的创造里面，你看见那个次序，而从我们的身体里面也是，一个人的身体出了问题，出了 disorder 的时候，他就生病，对不对？脸上为什么会长瘤？因为身上不听话，这个次序，神这个权柄，身体的权柄不能通行的时候，身上有阻塞啊，该去杀细菌不杀细菌，杀自己的啊，造成癌症。所以你要知道，身体也是非常有次序。那么我们整个人类的社会也是一样。社会里面没有秩序那就完蛋了，不要讲别的，我们讲交通就够了，如果随便你怎么开车就怎么开的话，你去试试看啊，那整个街上已经没有办法开车。所以整个神的创造跟神的旨意跟神的实行都是需要有一个秩序，而神在这里要得着我们有一个培养我们身上一个顺服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在神的眼中太宝贵，因为撒旦是一个不顺服的，他本身就是一个背叛，他背叛神，他抗拒神，他不顺服神。而撒旦他本身是这样子，撒旦所做的工作也就是一直要造成背叛，造成混乱。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撒旦来就是偷窃、杀害跟毁坏，他就是来破坏这个秩序。所以他进到人的家中，他可以把一个好好的夫妻、好好的婚姻整个拆得乱七八糟。啊，进到一个一团人中间，原来是兄弟一样，感情这么好，可是撒旦可以破坏他们，借着任何一点的利益，借着任何一点的误会，撒旦可以做破坏的工作，他一直要破坏神所立的秩序。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篇幅，弟兄姊妹，以弗所书是圣经太宝贝的一卷书啊，讲到天上荣耀的旨意啊，神永远旨意中的教会是怎么一回事，而他底下讲到这么伟大的看见跟意象，却是在我们最平常的生活里面应该要活得出来，不然的话它不过是一个抽象的道理，再高的意象在最小的生活里面一定实行得出来。所以为什么圣经在以弗所书短短的六章里面花了这么长的篇幅讲顺服，讲到夫妻之间，讲到父母跟孩子之间，讲到我们在工作上跟上司之间，一再强调要顺服，因为顺服这个东西是一个生命啊，不光只是一个外面的要求，这个顺服的生命培养出来，我们借着神所安排给我们的这些关系，这些人物啊，这些人事物，神培养我们里面那个顺服的生命，而这个东西是要废掉撒旦的啊。所以诗篇第八篇说，将来有一天神要来审判的时候，那个神要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就是讲到我们这般神的儿女们，软弱的人，神在我们身上建立能力，那个能力说到我们对神绝对的顺服所产生出来的那个力量啊，那这个东西要废掉撒旦，叫那个报仇的哑口无言。所以那天撒旦输得心服口服，他今天在这里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人为自己活啊，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活，每一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整个宇宙就失去了秩序，因为中心太多，要有秩序中心必须一个，中心必须要对，所以撒旦来就是破坏这个秩序，当他在这里破坏所有的秩序，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人跟人之间的时候，当人的秩序被破坏，弟兄姊妹，人的家庭，人的生活，人在神面前整个的见证通通都被拆毁。所以神在这里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要恢复这个秩序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说男女不平等啊，或是父母亲跟儿子之间有什么圣经上的地位，圣经上排的秩序就是这个样子，那不是勉强，当人照着神所排的秩序活着的时候，弟兄姊妹，那非常的舒服，而且非常的蒙福，因为这是神定的。所以我们上次讲的那个电池啊，正极必须对正极，负极必须对负极，你的那个电器才能够function， 一个家庭能不能彰显，能不能达到他该有的家庭的功用，弟兄必须站弟兄的位置，姊妹必须站姊妹的位置。你说我不服，我要把他站过来，你站过来可以，但是这个家失去了他该有的功能。父母跟孩子之间也是这个样子，二十世纪的孝子是爸爸妈妈当孝子，这是简直是羞辱。哎呀，照顾孩子，要伺候孩子，孩子在前面发脾气，爸爸妈妈在后面陪不是，这个通通完蛋，孩子都完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上次讲孩子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多讲啊，我实在也看了一些书啊，很多的年轻人做见证，爸爸妈妈一味的爱他们，纵容他们，他们心里面其实痛苦，他觉得爸爸妈妈不爱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是觉得说，如果我只要任性，我只要卖皮，我爸爸妈妈就会听我的哈。我将来大了，我可以用吸毒，我可以用自杀，我可以用离家出走，我可以用逃学来威胁我的爸爸妈妈听我任何的话。所以你们千万不要觉得小孩子在这边任性一点，他要吃什么你就去给他，免得他吵，你这样子培养他这种性情，将来大了他用别的方式来逼迫你。所以我们会家庭会破裂，父子之间亲情会受到伤害，夫妻之间会受到这个摧残，人在工作上跟这个 politics 啊，这个所谓的政治啊，在公司里面勾心斗角，现在这种整个都是次序出的问题，人都是用自己作为中心，那这个东西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拯救啊！所以神不光在前面三章讲的这么荣耀天上的意象，讲到神永远的救恩啊，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我们听了真像在天上一样。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么大的恩典，这么大的心意，都是从我们最小的生活上来开始实行的。所以不管夫妻之间、父子之间，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希望主都能够留讲我们该有的态度啊。我刚刚已经讲过，这段圣经特别有它一点的背景，因为那个时代还是有奴隶的制度，所以奴隶像财产一样，像东西一样可以买卖的。那今天我们跟地上的老板之间做工作的时候，那我说我们需要取其精义跟原则啊，因为我底下交通到我们在工作上该有的认识跟态度，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平衡的角度来看。不然的话，我们在这里读的这段圣经，跟老板变成我们的王一样啊，他讲什么我们都要听啊，他要我们去贪污，要我们去做假账，要我们天天去加班，我们什么都得听，那不对的，不对的啊。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说我讲这一段，我们取这一段的经义，我等一下会让弟兄姊妹知道，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绝对的顺服，就是还是神在这里叫我们学的。但是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的来看见基督徒的职业，在工作上我们必须要用怎样的态度啊。那我在这里只是稍微分享一点点，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而且在座都是在这边打天下的人，我们经验都很多啊。也许哪一次我们的专题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来交通，对不对？我现在我从几个地方稍微交通一下啊。那工作神给我们手中的工作，那我们几个要认识的态度啊。那第一个，在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啊，彼得前书几次提醒我们，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地上工作，这个地上我们不过是经过而已。什么叫做客旅，叫做寄居的？今天下午很多人要到有生的地区，那边不是我们的家。所以你发现你家里面，你很多你很喜欢的东西你都没有带去，电视机没带，对不对？我们很多东西都没带，因为我们知道只去三天就回来了，这个叫做寄居。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家。今天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经过的时候，神要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更好的家乡，一个属天的家乡，我们不过是从中间经过，而我们将来最终是要回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地不应该成为我们扎根的地方，不能成为我们被捆绑的原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要知道的。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世界会用各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当然在会前啊，这个汪波波读了一节圣经，他要问我，我没有时间讲啊。在约翰福音，我觉得很好啊，我念给你们听。但是我现在不是要去解释那段圣经。约翰福音15章第18节19节，他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是因为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拣选的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这个创造天地万物，包括创造这个世界的，他自己曾经来过这个地上。 那这个世界用什么态度对主耶稣？他们拒绝他，他们羞辱他，最后他们脱了他的衣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这个世界，神没有要我们以他为家，在这里扎根下来。所以有一个弟兄，他曾经讲过，他说这个世界杀了我的主，你让我怎么能够爱这个世界？我在这里平衡一下，就是世界上的物质的东西不是错的，神所造的都是好的，神没有要我们恨恶他所造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世界，是指的他那个看不见的那层的意义。世界还不是指的你摸得着看得见的，光只是指的这些外面的东西。世界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仇敌的一个诡计，它可以借着世界来诱惑人的心，叫人的心从神的面前偏离出去。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贪念世俗的就是以神为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去爱这个世界，不是爱世界的东西，而是爱那个背后世界给我们预备的陷阱啊，预备的计划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天上的神他已经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不在他里面。你不可能又爱世界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神说不可能的，一个人只能有一个主，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观念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讲这个话会被大家骂死的啊！但是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都很爱主，都有心追求主的，那我们可以讲，我们需要讲这个话。世界本身是仇敌非常有计划的，非常非常有计划的一个阴谋，在这里要来残害我们。不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对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人、世界上所吃用的东西采取敌对的态度。我在说神所造的都是好，但是那个看不见的里面，撒旦在这里设下了一个天罗地网的一个网罗啊，要借着世界上的东西来诱惑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在世界里面，你不知道你在忙什么，你天天都是忙，而且忙得非常辛苦。我不知道已经讲过多少遍啊，我们 Silicon Valley 在全世界里面，不知道是多少人羡慕又羡慕，做梦又做梦的地方。他们想来美国已经不得了了，能够来到加州，哎呀，那是不敢奢望啊。能够来到加州的硅谷，那更别谈。来到硅谷里面，能够当上 engineer， 能够有自己的房子，世界上找不到百分之多少人有这样子的权利。但是弟兄姊妹，你们放眼望去，硅谷人有几个人真正喜乐？整个人在有几个人活在 Silicon Valley 心里面那么快乐的？大家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天天忙，天天累，天天忙，天天累。所以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啊，这个。他曾经把好几只鸡啊，把它拿来，然后弄很多很好的饲料喂他们，就是 all you can eat， 让他们吃个过瘾啊。他说他们也不用抢，他们就吃吃吃，吃到每一个都饱得不得了，不想吃的东西都放在那里都不吃了。这个时候呢，他就把这批鸡呢就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那边呢，他就是一些鸡已经饿了好久的一些鸡，好久没吃到东西，他把它们聚在一起啊，这些饿鸡放在一起。然后一把米撒下去啊，这些鸡就抢啊，抢得不得了。然后呢，他就把自己都已经吃了饱饱的鸡带来了啊，然后也放在他们中间。你知道，刚刚开始他们在那边，原来在那边的时候，大家都已经不抢了，吃到饱的。来到这边发现这帮人开始抢的时候，他们明明才饱的，又一起众人进去开始抢。啊，他就这个讲到那个人那个盲目的争啊，那个追寻那个增进，那个心态在这个受造之物的里面。那今天其实我们看这个故事，我们觉得这不过就是一个故事。但当我们反过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你说我们吃的够不够？绝对够。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有吃有穿就当知足。但是真正知足的有多少人？我们以前说，只要能够来到美国啊，只要能够在这里安定，只要我有一个快乐的家，其他的不重要。我不需要吃太好的，我不需要住太好的，我不需要用太好的。可是当你朋友一讲他住的房子是这么大啊，你的车子是这么烂，你的弟兄姊妹，你刚刚才在那边保的，你现在就开始加入这个征战了，对不对？啊，我要跟你拼啊！你住这个房子，我要住更大的房子；你住普伯丁的，我要住Sierra Toga啊！这就是人啊，弟兄姊妹，我们笑鸡，但是我们是一样的。就讲到仇敌，整个的网络，世界的网络就是这样子 ，never end， 永远不知足。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看见，神今天让我们从世界里面经过啊。一方面让我们培养里面一个生命在世界，但是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从世界经过，世界留不住我，世界捆不住我。这个叫做一个寄居者，一个客旅的生涯啊，客旅的心智。我从这个世界里面经过，我出于你，我不沾染。弟兄姊妹，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生命。神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求你保守他们，能够胜过那恶者。这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在地上一样可以工作，一样可以成家，一样可以买房子，但是我们的心态不一样。我们里面有一个被神分别出来的，我的家不在这里，我的家在哪里？不然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上仇敌的网络。仇敌用各样的方法让我们劳苦愁烦，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来吸引我们的时间，消耗我们的体力，甚至消耗我们的情感。弟兄姊妹，这一个寄居客旅的生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必须要这个样子。所以我记得小的时候看过一幅图画啊，讲到那个天路历程的那个天路客，他那个弯着腰天天在地上找乐色，但是他的头顶上有一个金冠冕在他的头上，但是他没看到，他就是一直弯着腰啊，挑乐色啊。这个美国有一个年轻人，他有一次走在马路上，他突然捡到一个空椅啊，他就想说，哎呀，有这么好的事情。你知道这个人一辈子几十年天天弯腰在地上找东西，他找了几万颗纽扣啊，不知道找了多少个空椅，我已经不太会去数他了。这个人没有多少年已经成为一个驼背的人，他天天在地上找，这是很可怜的人生。主把一个冠冕放在我们的头上，而且是金子做的，荣耀的呼召，圣城的应许，但是今天神的儿女们看的都是地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那个客旅的生涯，那个客旅寄居者的心智啊，亚伯拉罕的祭坛和帐篷的生活，这是一个客居的人。什么叫做祭坛？把我所有的我愿意归给神。什么叫做帐篷呢？亚伯拉罕的一生是祭坛跟帐篷。什么叫帐篷？帐篷就是当我们把我们所有的奉献给神，神没有全部收取，神还会交给我们。有没有人把你这生奉献给神，神通通拿光光让你当乞丐的？没有嘛，对不对？神还是留给我们。什么叫做帐篷的生活？就是当神交在我们手中的东西的时候，我永远用一个帐篷的原则来持守它。神要随时拿去，神要我走，我随时走，这叫做帐篷。亚伯拉罕的一生就是祭坛跟帐篷。他每到一个地方，他把他自己所有的他的心奉献给神，而当神差他走的时候，他说走就走，他是自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所有的工作不过是我们的副业啊，不是说你的职业不重要，你可以去做最好的研究，你可以为世界去尽你的心意去贡献啊！你如果是做医学研究的，你好好研究帮助人类，神都祝福我们。但是这些东西，再好的职业，再被别人佩服的职业，今天从属天的角度来衡量的时候，它都是我们的副业。所以从前史弟兄讲，他说我们不管你是做什么，做医生也好，做教授也好啊，做工程师也好，啊，你所有的职业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在后院养鸡养鸭的副业而已。你的正业是侍奉神，你的正业是借着每一个遭遇来得到神，来侍奉他。这是我们在工作上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得到观念啊。那第二件事情讲到我们需要有一个认真跟顺服的态度。那不是说我们一生是为了那个目的，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马马虎虎，不可以的。基督徒做事情要比别人更认真，真的，基督徒在地上一定要有好行为。所以这是为什么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然后他底下他就劝我们，他说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性端正啊，叫那些毁谤你们的因为见到你们的好行为，他们能够归荣耀给神。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都特别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肉身的主人，我们必须要学习顺从他。我上次讲丈夫跟妻子、孩子跟父母之间啊，还有我们现在包括的这个公司里面，讲到顺服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对方的要求不违背神，也不违背我们良心的要求。在这个前提下，我们都应该尽量的顺服。再说啊，不违背神的旨意，神自己跟我们里面良心的要求，我们都应该学习来顺服他。不仅仅是那些温和良训的那些良善的老板你要去顺服他，那些主人你要顺服他，他说连那些乖僻的你也要去顺服他。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要教我们一方面是为了见证，那个见证我等一下再讲啊。那最主要的是借着这个环境，神要培养我们里面那个顺服的生命。 不是光只是为了顺服他这个人，是借着他这个人我学习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因为真正的权柄在神的手上。神安排他做我的丈夫，神安排他做我的父母，神安排他做我的老板，只要他不叫我去做违背神的事情，他虽然有一些不太好的个性，不太合理的要求，神让我服在神的主宰的权柄底下，这是要我们学顺服的原因。那这个东西不太容易啊，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不单是这个善良温和的要顺，好像乖僻的也要顺。那当你碰到真的碰到一个很不好的老板的时候啊，或是你的丈夫不太合理啊，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去讲地位的权柄，但是呢神所安排的地位的权柄，他真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必须顺服。例如说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丈夫在神的安排的地位上顺序上，他就是站在那个权柄的位置上。父母跟儿女之间，父母就是站在权柄的位置上。老板跟下属之间，老板就是站在权柄的位置上，这是神定的。我们不去强调那个位置，没有人应该去强调说我今天是头，所以你必须要听我的。那这个是头，是一个失败的头。但是呢，当神真把他摆在那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借着顺服，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得生命。你看扫罗，扫罗是一个不好的君王，对不对？当他是君王的时候，大卫就服。大卫从来不敢动耶和华的受膏者，一直等到神亲自杀了扫罗，神自己把大卫放到王位上，他才敢上去。他从来不敢自己做任何事情。虽然扫罗神已经废掉他，神已经不喜欢他，但大卫不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神所立的受膏者，他就是顺服。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很多的地方我们都要学这个东西啊。那在你碰到这个不好的这个老板啊，或是先生最近不太合理，或是你觉得爸爸妈妈管理都不合理，不管怎么样啊，当你觉得很难顺服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条出路是什么？就是顺服好像顺服主一样，就是你要听从他好像听从主，你要甘心的顺服他。我说只有一条出路，我说我们没有办法等到他配我们顺服我们才来顺服，我说那样子我们自己生命丧失了，我们的机会丧失了。今天当我觉得难顺服的时候，我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我今天顺服你如同顺服主，我今天坐在你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那这件事情能够让我们里面有爱，能够有力量去走。不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难，真的是看他那个样子真的想顺服，真的。然后我想我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啊，就是好几年以前跟树在一家公司啊，叫 Rentap、我想他们应该还记得。那时候我刚去那个公司的时候，头一年我在那个楼下 computer service 里面做事情。我那时候有一个老板，这个很多人跟他处的都不是很好啊。那正好是他雇我进去，他就是我的老板。你知道我进去以后，我才从他身上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头。他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叫到他的办公室啊，然后叫你跟他讲你昨天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呢他就开始从你讲的第一件事情开始，他就开始挑剔。他其实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来骂你。哎，你知道听着心里实在很难过，因为我这个人我自己是会认真做工作的，每一件事情我都会把它做成。你碰到他你真的很辛苦，每天早上他就来那么一通，到最后哈，我连晚上睡觉我做梦都梦到他在骂我啊。然后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呢，我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头已经是痛的醒过来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去上班，七点半就必须要报到。啊，这个我去公司，我原先出去看医生，我跟他讲说我早走15分钟，他说好，那你明天早来15分钟。哎，你这没有人这样做 engineer 的。然后我那时候去解决一个 device driver 的一个问题，我半夜去公司里面做，因为怕影响这个外面的 production， 我半夜去做。早上起来跟他讲我的结果，他不但不 appreciate， 然后给我一大堆的意见，他是这个我想我不多说了，那个 debugging message 都要管我怎么去 print 1 2 3 4， 那个简直是小学生的一下 ID， 我真的是受不了他每天早上就来这么一趟。所以我痛到最后哈，我真的是受不了。后来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我觉得我这样没办法上班啊。那是大概10年前了，我跑去找他的老板，他老板一听很生气，他说哪里可以这个样子啊？他说让人家这个早上起来就头痛不想上班，他说这是一个太糟糕的 environment， 他说不可以这样子。他就去跟他谈了一次，谈了一次以后呢，结果更糟，神并没有给我解决问题啊。拖上木换的铁二的神啊，就是非常辛苦。那后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哎，你知道那个神也是那段时间也是开始在这边 这个制作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后来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知道真正的出路必须从主面前。那当我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不讲细节了，你们知道主给我的要求是什么，主要我学习的是什么，你知道？那一下子主就转变我的心态，那我不再用忍耐的方式去，那你知道我就开始很宝贝这个机会啊，你这个这一辈子难得被人家这样骂过，你知道？因为从小爸爸妈妈也很喜欢我，哥哥也常常很喜欢我，同学都跟我处得很好，这一辈子难得被别人骂过啊，那个主安排这么一个老板，这个正好摸到我生命中的一个 blind spot， 就是很少被人摸过的地方啊，所以呢，主这样子一下子显明给我看的时候，我里面就很喜乐。你知道早上起来啊，我就很喜乐去上班，我早上去我就等他叫我了啊，他叫我就坐在他前面啊，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很喜乐的听他这样骂我啊，说我啊，那有时候还感动着那个主的爱，我就觉得奇怪，跟前几天怎么不一样啊？以前会愤怒会生气，现在听呢越听越有高油，越听越喜乐，有时候眼泪都还掉下来。哎呀，我就想说他不要以为他把我被他骂哭了，那就是很喜乐，你知道，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得生命的机会啊！借着顺服，我就培养神给我的权柄，他是我老板，我支持，因为他没有叫我去做不合理的事，他只是乖僻人。所以我后来跟一些同事聊天，同事很多人都不喜欢他啊，这个真的，大概那个树也知道。那后来等到我自己服下来，我这样很喜乐，每天这样子上班，然后整个心态也不一样了啊，那个非常非常喜乐。结果没有，大概不到两三个月，他被公司 fire 掉。那 fire 掉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我就很感谢主。我不是说他被 fire 我感谢主，我说很感谢主，就是他不是 fire 了，就是我至少主先提醒了我，让他在走以前至少有一段时间我服在神的权下，我透过他我服在神的权柄底下，我学了我该学的，不然的话这个机会就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公司里面一定会碰到不好的同事跟老板，除非他今天给我们的要求很不合理，超过了主，超过了我们良心的标准，叫你做假账，叫你一天到晚去加班，连主日也不让你来聚会，或是该在教会里面他也不准你来，弟兄姊妹，那这个我们就需要祷告。那这个东西我不是存心去抗拒它，而是说这个东西是可能是成为仇敌的一个网罗啊，它把我们整个辖制，把我们带到世界里面去。但是如果只是个性上的一些学习，相处上的学习，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学习。所以这个彼得前书后面讲到，他说你如果因为这个犯罪受苦，然后在这边能够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如果你因为行善能够受苦忍耐，在神看是宝贵的。当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服真的学的时候，那很宝贵啊，他们会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基督徒不一样。所以基督徒在公司不要随便拿公司的东西，基督徒在公司不要随便占用公司的时间，我们都应该领身做榜样。所以你如果从早上进去到晚上下班，你八小时你真正认真做八小时，弟兄姊妹，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原谅我说，真的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很多人只是为了要在老板面前讨老板的喜欢，混在那边假装加班，那个工作的效率时间都是浪费的。我自己在主的面前，底下我会讲到，我们真正的主是在天上的，当你做了该做的，你所有事情都不用担心。我们向神负责，我们对人也必须要负责。所以这是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应该学的啊。那第三个，那工作上是我们荣耀神帮助人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刚刚也是同样的这一段的圣经讲到，我们在工作里面，神把你放在这个工作的环境里面，神把你带到这个公司里面去，神绝对有他正面的意思在，神借着你啊，要在这里把神的荣耀，把神的恩典，把神的福音带给他们。神借着你啊，让人从你身上看见好见证，你知道基督徒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基督徒的反应不一样，基督徒在工作上为什么不一样，他为什么不会去跟别人玩 politics 啊？他为什么不会在背后这样论断别人，他为什么工作上这么认真啊？而且他能够谦卑，他成就了他也不会骄傲，这些都是我们做见证的机会啊！所以神把我们散在各地，就是为成为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带着一个使者啊，一个大使的身份被神差派到各个工作的环境里面，我们在那里，我们荣耀神，我们见证神，我们来经历神，不管是什么工作都可以荣耀神。从前这个摩拉维亚大复兴的时候，我们知道金敬道啊，上次史蒂翁来也特别提到他，那时候在英伦几个人，像John Wesley这几个人，他们天天喊要复兴要复兴，但是火把里面没有火啊，一直到他们到了金敬道府那里去，他们都得了火把回来。 那那个真正当时带下来的这个摩拉维亚大复兴、哦、那神百姓是全面复兴，从大到小每一个都爱主，他们的生命生活通通改变，不是光只是来聚会，他们你看到他都不一样、啊、我那时候读到他们那个复兴里面的见证，就讲到这个当时在德国有一个贵族、啊、那一个女的伯爵，是不是那伯爵他自己在这个宫廷里面，在贵族中间是非常出名的一个人，他人缘很好，他反应也很快，很聪明啊，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他，在各种社交场合都可以看到这个人，他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个人。可是后来呢，当他享受了这些荣华富贵以后，他就掉到一个痛苦里面，他不快乐，他有一个忧郁症在他的里面啊。那个时候的这个鞋匠啊，他们鞋子不是出去这个 Macy's 啊什么 Sears 去买的，他是鞋匠到家里面来帮他量脚啊，帮他做鞋子啊。那时候摩拉维亚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鞋匠，有一天被招去，这个女伯爵后来自己做了见证，他说那个鞋匠弟兄啊，当他一开门进到他脸上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被这个人的面孔吸引住。他说在这样一个贫穷的人身上突然出现在他家的时候，他的脸上带着那个深的安息啊，那个充满了天上的喜乐，说不出来。他说那个面孔就一下子把他整个人吸引住，然后那个人就到他的面前来，然后那样子卑微的跪在他的面前，帮他量脚，帮他做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喜乐、平安、荣耀就充满在他的脸上啊。那这个伯爵他后来就顾不了他自己贵族的身份，他忍不住了，他说你看起来好快乐。哦，他说是的，他说我非常快乐。他说你能不能原谅我，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快乐。他说哦，耶稣爱我，他耶稣天天爱我，耶稣每时每刻都爱我，所以让我每一时刻每一时刻我都能够这么快乐啊。他这样很平安很喜乐的这样眼睛看着伯爵，这样跟他讲，你知道那个女伯爵心里面受到震动啊。后来这样一个小小的鞋匠走了，这个女伯爵这些话都进到他里面，他就开始祷告，主也怜悯他啊，借着他自己的祷告他信主了。他信主以后呢，这个伯爵在宫廷里面啊，他影响了好多人信主，他整个人大改变。他特别是那个俄国的沙皇啊，亚历山大一世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朋友之一啊，他就去影响了这些不同的国家这些贵族们这些。他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鞋匠，一个弟兄，在一个人看起来一个非常卑微、一个非常简单的工作，他整个把基督的荣耀彰显出来，那样子的喜乐，那样子的安详啊，他觉得跟两人摆在一起，他说你跟我太不一样。他什么都有，他一个贵族达官贵人，这个人贫穷什么都没有，但他说你跟我太不一样，他说你怎么这么快乐。而且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今天把我们拆出去，很多人都在看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上班的时候有人会主动找上来跟你想跟你谈福音啊，所以他们心里面都需要的，他们都需要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啊。那圣经不仅仅讲我们要顺服这个上面的啊，那么当老板的，我们在座有些人也开始当老板了啊。那神所也是一理，你必须知道你天上有一个主，你必须要用仁慈，用爱，要用对的情形来对待别人。那我上礼拜跟弟兄姊妹讲见证的时候，我曾经讲到一位姓叶的姊妹啊，一个 Dr. 叶，那他的儿子是自闭症的那个故事啊，我想大家都还记得。那他自己在这个 Houston 那个医学院里面，他带领了一个 medical team 啊，做一个 research， 做一个研究，他们做医学的研究啊。那他们的经费是从 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这是美国专门研究世界疑难杂症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医术机构啊。他们从那里去争取研究的经费，所以他们每一年都要争取上一年的经费啊。所以他们这一年头半年的时间，他们做了各种的实验，各种的收集，然后培养啊，各种的这个可能要做的实验，到最后总结起来变成三根试管啊，最后的三根试管。然后呢，他们可以在一两天里面从这三根试管里面找出所有的 data， 然后可以写成他们的报告。所以这三根试管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他那天要下班以前，他就跟他底下有好几个医生，好几个 technician 帮忙一起做这个实验的。他就跟他们讲，他说明天除非你们病到快要死了，不然每一个都要过来。他说我们明天太重要了啊，我们一定要一起从这三个试管里面找出我们所有的这个结果，然后送到 NIH 去得我们下一年的经费。就第二天早上他们全部都到，然后大家开始拿了这个试管要开始进实验室的时候，那个 technician 的 lead 啊，咚一下三个试管掉到地上摔破。哇，你知道这个所有其他的医生全部这样眼睛都已经要发脾气了啊，这个愤怒都已经要出来。 他说因为他自己是 boss， 老板还没 发脾气，其他人都把他发脾气，他就看着他，他在他那个身里面那个整个气胀起来，他说他只想用一句话跟他讲，他说 you are fired， 他说你被 fired， 他说我只有借着这句话可以把我里面的气给发出来，他说你看我们半年的辛苦，这么多医生，这么多人做的实验，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他给我34个打在地上。他说我这个气正要出来的时候，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话一下子在他里面，难道你就没有犯过错了？哦，你知道他的心就一下子那个话没有出来啊，他就看着他，他说你下班以后到我办公室来，然后他就回去了，回到办公室里面，他就借着祷告，把他里面的那个愤怒啊、失望啊、沮丧啊，统统平息下来。就等他下班的时候呢，那个200多磅的那个 technician 进来了啊，那他自己才70多磅，瘦瘦小小的。他说他就像一个大老鼠来见小猫一样啊，他再怎么样我是只小猫他还是怕我的。他说那个人进来以后就站在他的面前，他说那时候主就给他爱啊，他就问他，他说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啊，他说你到底碰到什么难处，他这样话才一讲完，那个200多磅的那个大男人放声大哭啊，哭得很伤心啊，他说我的太太昨天晚上跟我说他跟我离婚，他说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他就常常不满意我，觉得我不过就是一个 technician。他说他常常拿别人跟我比较，那别人住的房子多好啊，别人开的车子多好。他说昨天晚上他说我们刚刚去参加过一个高中的同学会啊，他说同学们开的不是 BMW 就是 Benz 就是什么车子啊。他说我是开的那个10年的小 Civic 啊。回到家路上，一路上太太就跟他吵架，太太就骂他，就叫他没有出息。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然后太太说决定要离家，决定要跟他分手。所以他说我今天早上来到公司以后，来到医院以后，他说我打了2通电话回家都没有人接，他说我整个心都挂在他们身上，我不晓得他带着孩子出去会不会出事啊，会不会有车祸，他会不会孩子走丢了，他说我整个心都被这些事情搅在我的里面啊。那他一面讲就一面哭啊，一面讲就一面哭，那我们的姊妹就可以陪他哭啊。那讲完以后，姊妹就提醒他，就想跟他传福音，他说你需要耶稣。那才晓得这个人是从小是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就是自称基督徒了，但是没有真正重生啊。所以他就带着他说我们现在一同跪下来，我们要向主耶稣祷告，然后主耶稣帮助你，保守你的孩子，保守你的妻子，而且能够带领他们回来。他说我也请你每天下班以后，这个公私分明的啊，那下班以后你到我办公室来，我跟你读经，我陪你祷告，我们祷告主，叫主把他们带回来。所以他们这样子，这个他就这样带领这个人啊，然后他就跟他讲，他等他太太回来以后呢，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你决定不去问他去哪里了，你为什么要走，所有过去的事情通通不谈，带他出去吃顿饭，全部重新开始，在爱的里面重新开始。那他这个 technician 也答应他了啊，那么结果过了一个多月以后，他们每天就是下班以后一起祷告，一起怎么样？一个多月以后，这个 technician 那天早上来，就是脸上的笑容就不一样了啊。他就跟他讲，他这个月，他说昨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了，他也没讲太太回来，他说昨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了，他就晓得太太回来了啊。然后他这个月就很高兴，他说那我可以跟我先生去看望他。那他现在很感动，他说好啊，所以他跟夫妻两个就去看望他。然后他的太太当天晚上也悔改的就接受他。他说这一对夫妇后来在教会里面成为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家啊，那服侍非常重。而且Dr. Ye说他成了他最好的一个心腹啊，他每一次出外的时候他从来不担心他 lab 里面的东西，实验室里面的事情，因为他从大到小每一件事情把他照顾得好好的，因为受了这个见证的影响。Dr. Ye在见证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他不仅仅他信主，他说他整个 team 整个这个队全部信主，他说我们现在里面每一个都是基督徒啊，而且呢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表下班的，啊，大家随心做完了，一定自动去帮助另外一个。大家就是那样子彼此相爱，彼此合作，在工作上真的就像神家一样，他们就是那样彼此相爱，像一个 team， 真的是像一个 team。他把福音带给了这个人，他见证，他没有因为他自己的工作的厉害，或者他怎么样，他就发脾气，他 fire 人，那神帮助他，所以他的工作里面他得到这个家，他得到整个组，所以他们整个组那样子的团结，那样子的相爱。那接下来弟兄姊妹，真是想到我们在工作上。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用人的态度，用人的利益，用人的角度去反应，但是我们也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这里有反应，而这个反应要折服不知道多少人。他们不光要听我们传福音，他要从我们身上看到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岗位都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我们应该珍惜， 啊，我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珍惜神给我们的工作，好不好？啊，最后一个点啊，讲到说一定要在乎天上之主的评价啊，因为不管是以弗所书或是哥罗西书，在这里都特别告诉我们，他说主，我们必要从主那里得着基业作为赏赐啊，因为我们服侍是在服侍主，不是服侍人，因为我们所侍奉的呢是主基督。以弗所书第六章也是讲到，他说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那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的，虽然我们在地上有肉身的老板啊，我们要顺服他，但是真正的主只有一位。你可以有 boss， 你可以有 master， 但是这个大写的 the Lord 只有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那位真正的主。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啊，我们的大老板是在天上，是他。那这样子的认识，不要把它当一个道理来讲，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对我们在工作上是一个极大的释放和依靠啊。我这一生不知道从这件事情里面得福得多少啊，很多的时候发现一个做不出来啊，或是我在那边工作也很认真啊，不知道这个老板对我的看法怎么样啊，这个很多的时候教会服侍很多，那我做完了我的八小时我就走了，有的别人还在留在那边加班啊，都是因为我知道我的主，我真正的大老板是他，神不责备我，我向着大老板尽忠了，我就不需要担心小老板，真的。所以我很多老板都知道我不加班的，我不加班，到时候我就走，因为我知道我只要尽了我该尽的本分 ，That's it。我的大老板是他，所以这个连工作做不出来啦，或者怎么样啊？我知道真正给我 evaluation 的其实是天上的主，而不是地上的老板。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乎地上老板对我们的看法啊，我们就拼着全力去做。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讨好的小老板，你得罪了大老板，你的工作保障一样没有。我们的把握，我们的保障是来自于神，来自于神的喜悦，对神的信号。地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给我们任何的保障，特别现代的这个劳资双方啊，或是公司里面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的现实啊。我在讲另外一个公司，也是跟树同事的一个公司啊，原来是树的老板啊，一个 section manager。那时候我们的工，他是一个日本人，他非常好啊，是这个，他也工作很认真啊。那有一次我们公司要 lay off 的时候，后来他也被 lay off 掉。我打电话给他，我跟他聊天，那他就把那个过程告诉我。他说在公司 announce lay off 的前一天啊，他说他上面的 director 下班的时候还特别到他的办公室，还跟他讲说 run， 他说别人会被 lay off， 你不但不会被 lay off 啊，我还要把别组被 lay off 的底下的人归到你这组来管，所以你的这组会扩大变成20多个人 under 你。所以他说前一天晚上，那个他的直接的上司一个 director 进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讲这句话，他说你不需要 worry。 第二天早上进去的时候，同样的一位老板把他叫去说你被 lay off， 他心里面就不能接受这件事情，非常痛苦。他说怎么会这个样子，昨天晚上你还来我办公室跟我讲别人会被 lay off， 你会被留下来，不仅仅留下来，你会被扩大啊，你的组会扩大，你会被更重用。然后第二天 the very same person 把他叫去说你被 lay off。在亲爱的弟兄姊妹，地上没有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真正可以说我要把我的寄望放在他的身上。我们里面的把握，我们的寄望永远在天上的神。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在乎神的感觉。所以一方面我们的大老板是他，说到我们的依靠在他，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在乎神，要过于在乎我们的老板。 Sometimes 我们太不在乎神，这个地上的老板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但是神家的事或者神给我们的要求我们放到一边，我们需要平衡。在困难的情形里面，只要大老板，只要神不责备我们，我跟你讲，你不需要担心的，真的不需要担心。我最后一个工作来就在我们这个教会附近这个教会或者这个公司上班。我刚去的时候，因为一下子要开始做 data communication 啊，做 network 方面的事情，我在学校没有修过 network 课，我工作上没有做过 network 的事情。一下子接这个 project 的时候，我自己里面也是压力蛮大的啊。那而且是要 design 一个全新的产品，从 design 阶段开始啊，写 design spec， 写 function spec， 到这个写 implementation， 到这个所有的 test plan， 通通就是 in charge 一个 project 要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知道你刚进去，而且你是已经做事做了十年以上被人家害了进去，公司对你的期望很高的，因为你薪水高嘛，你的经验也多，所以已经有一个期望在里边，所以你进去你就要赶快要去了解整个产品，很多的东西没有做过的要去读，很多的压力，而且那个时候公司的人不够啊，另外一个 project 出了问题还要我去救火啊，就等于说暂时抽空也帮忙去救火，去救一个我从来没有用过的 assembly language 啊，所以很多的事情就通通搞在一起。所以一个多月下来，我不知道我的报告上能够放上什么，我就是把我所做的我就是写上去。我在想说糟糕了，这个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个怎么跟公司交账啊？我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也写出了一些东西，我自己觉得老板对我的期望一定会更高，所以给自己很多压力。可是呢，后来有一天我老板把我叫进去啊，我同样就觉得他们大概觉得我没做出什么。那老板把我叫进去，大大夸了一遍啊，他说我们从来还没有人进来一个多月能够做这么多事情。你知道我们心里面就是给自己白放了那么多的 burden 在那边，我们就以为说他一定会怎么样，他一定会怎么样。其实神真正在乎的就是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尽了本分啊，你真的尽了力啊，你讨神的喜悦，你依靠神，其他的事情你不要担心，真的不要担心。很多时候我们的劳苦愁烦自己给自己，所以一方面讲到大老板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真正的把握啊，另外一面我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更多的在乎他。我们这一个人这一生被神拯救出来，神给我们一个最尊贵的职分，叫做君尊的祭司，就侍奉神是我们的正业。弟兄姊妹，我再说，侍奉神是我们的正业，地上的工作不过是寄居者一个谋生的工具，也是我们见证神的一个荣耀神的一个机会。神把我们拆去，我们像任何一样把神的恩典带去，但是那里不是我们的家，不是我们扎根的地方。我们的所侍奉的是天上的君王，我们所该在乎所该怕的是天上的君王，我们真正所在乎的 evaluation 那个评价 performance review 应该是天上的神。所以我是希望我们那个在这个点上转一下啊。那前一阵子我父亲给我听一卷录音带，是李秀全牧师讲的啊。他中间有过一年多的时间，他在台湾，他去参加那个什么歌堂，这个就是以前蒋总统聚会的那个凯歌堂，对不起啊。啊，那个他在凯歌堂聚会聚了一年多啊。他说凯歌堂是蒋中正先生在那里聚会的一个教堂。他说他们聚会10点钟开始，每天早上9:57到58左右，蒋公一定准时出现。他进来以后呢，所有的门通通关起来，弟兄姊妹事前都已经做好了。他一进门以后，所有教会的门通通关起来，迟到的通通关在外面。然后聚会里面全场那样子的庄严，那样子的安静。连针掉下来他都不可以听到，他说不过就是因为君王坐在一国的元首坐在这里，他说其实蒋公也是在这里朝见那万王之王，但是他说神的儿女们来到教会却没有这种感觉，到凯歌堂就有这个感觉，因为蒋总统在那里。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他借着这件事情提醒我们啊，他说看看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重视我们在乎那个看得见的，但是我们却不重视不在乎那个看不见，所以我们真正该在乎的是那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怎么看我们，他的喜悦到底是什么。所以在美国也有一个教会，雷根总统常去的教会，那个牧师他自己做了见证，他说他常常礼拜天早上接到最多的电话就是问说雷根今天来不来，他因为雷根有时候出去度假，有时候去别的地方不来了啊，所以他说常常早上接到电话来问说今天雷根来不来，他说我已经很习惯回答他们了，他说雷根先生今天来不来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上帝今天一定来。真的是这个样子，你来教会是为了雷根来的吗？同样的，我们今天在地上工作，神要开我们的眼睛啊！我们真正的正业是侍奉这个伟大的神。这地上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经过而已，我们要到天上，在永世里面你要继续侍奉他。今生不操练不学，你将来给主倒水都不会啊！你让我开个玩笑，我不是说将来要去给主倒水，你将来站在主的面前，你连赞美都不知道怎么赞美，因为我们没有记得我们每一天的遭遇，家庭生活、工作生活、职业里面，我们学习来侍奉神。你一样可以去上班，但是你一样可以借着上班来侍奉这个尊贵的神。你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你一样在家里面可以当君尊的祭司。讲到侍奉神，永远是我们的正业，其他的都是副业。啊，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有这样子的看见啊。一方面知道我们是寄居，是客旅的。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当神把我们带到那个工作环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比别人更认真，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学主要我们学的， 我们要服在神所排给我们的权柄底下。第三方面，虽然我们在那个工作的岗位，我们像个硬核人，我们把主的恩典带给他们，让人看见神的荣耀，让人从我们身上得到祝福，这叫做荣神益人。第四方面，我们真正的评价在于天上的主。地上的老板恐吓你也好，不喜欢你也好，他会是怎么样子也好，弟兄姊妹，我说我们真正要在乎的永远是天上的事。大老板喜悦我们，其他的不要我们。我读一节圣经我们就结束啊。以赛亚书51章，这节圣经送给我们所有在做上班的，或是其实送给所有的弟兄姊妹啊。以赛亚书51章第12节13节，我们只要读到前段就好，我们请一起来读。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我们请再读一次啊。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要变如草的世人，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这是圣经上一句非常重要的问话，你是谁？你知不知道你是谁？我们是属天君王的儿女啊，我们在地上到底在怕谁？跟你说到不要怕那个必死的人，怕那个将来要变成草的人啊，我们要怕那个创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我们的耶和华。那我想我的信息就停到这里。